旗帜。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3年6月6日星期六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An Insigh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606。那前面再次出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们相信今晚会有好的天气，那我向神祷告，那求他让雨停下来。那么确实非常需要雨水，那我相信魂需要得救比我们需要雨水更重要，你不觉得吗？没错。那所以现在让我们低下头一会儿，与生命的作者来说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极大的特权，使我们能用这荣耀有奇妙的方式聚集敬拜你，就是在创世以前你预定我们当敬拜你的方式。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主说，那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拜他。我们为这些伟大的事物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主啊，今晚让真理显明出来，让圣灵进入真理中，与我们在神所预备的方式中来敬拜他。主啊，拯救所有失丧的人。我们的心真的是为那些不明白这荣耀救恩的人在流血。我们祈求你今晚拯救这里每一个失丧的罪人，还有那些需要新的出生的人。愿主向天上来了一阵大风吹过，就如在五旬节时赐给他们新的洗礼是一样，愿这个再一次重演。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医治病人，许多人有需要，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佛，作为那今晚有些新的东西，让你的仆人以福音的方式来讲解救恩人的魂与身体，我祈求你今晚以特别的方式来帮助我。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些的祝福，阿们。那今天那你们许多人看到了那这本瞭望杂志，那还有生活杂志，人把这些描述的文章带到了也门等地方，那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带了进来，那进入了新耶路撒冷城，那穿过了外约旦，那阿拉伯人占领了旧耶路撒冷城。那因此在新耶路撒冷城，他们已经带来了成千上万那数百万的犹太人。那看到无花果树发芽的样子了吗？那斯德哥尔摩教会借了100万本圣经，那新约给那些的犹太人，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他们读着这本圣经说，如果这是弥赛亚，那如果耶稣是基督，让我们看到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接受。我真是等不及那要找来大概50万人的，如果可能在橄榄山附近的某个地方举行一次户外的聚会，问他们这个问题，让他们读新约，看看弥赛亚过去是什么。如果他不做同样的事，那我就是一名假先知。那我说的是真理，他就是神的弥赛亚。为我们祷告可以吗？我们非常的需要。那今晚，那通常那巴克斯特先生，那在400年的奴役中，那约瑟作为今天教会的那完美的预表，那他是基督的完美的预表。他在他的兄弟们中间出生，那同父异母的哥哥们，那么因他生下来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而轻视他，就像今天的真正的信徒。那今晚作为教会的一员，同一个身体的成员，却是一个属灵的信徒，就被拒绝被藐视。阿们。那注意，约瑟出生在这个家庭，那以色列同一个家庭，那的支先祖之一，却因他的属灵的生命而被人弃绝了。他生来就是一个先见，他能看见异象并解梦，那他的哥哥们无缘无故的恨他。那预言总是重复自己，那你们知道这个了，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那就像马太福音10章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实际上是神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那召出来的经文，但也被用来指神将他的儿子耶稣从埃及召出来。那正如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一样，约瑟也是教会的预表，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那何等美丽的一个预表。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深入探讨，再挖掘出圣经中的那些金块。那诸位，所有旧约中的古老的故事都与新约相对应。那诸位，约瑟他如何被拒绝被藐视，那如何被他的哥哥们批评，那最终那受到的迫害，那差点死在那儿，他被带到了埃及，很多人都知道这故事。那神如何与他同在，那无论他们怎么说他，当他们看见他来到田间时，他们说那做梦都来了，现在我们要看他要说什么，那嘲笑他，就像今天那些不信的基督徒嘲笑信徒一样，同样的东西。那虽然他借着信心成了基督身体的一员，拒绝，哦，多可怕的事。那当他们下到埃及时，神与儿子同在，那无论你对此说什么，神都与他的教会同在。那某个人在你的教会里边非常的属灵，那真正的认识神，那说啊，他们有点狂热。那明天下午可能会谈到这个。好的，一个狂热分子，只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对世界来说非常的特别，但记住他们在神眼中是有福的。神的百姓是一群独特的人，有君尊的祭祀，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将赞美归给他的名。独特，其一直都是与世界迥然不同，分别出来，呼召出来。那教会这词儿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或者被呼召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一直到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他们就是神的教会了，因为他们被呼召了出来，分别了出来，被造的不同了。神召了以色列人出来，何等美丽的预表，神今天呼召他的教会出来。我想到了约瑟，当他死的时候，他在那儿留下了怎样的纪念物。有时候我想，那当他留下遗嘱的时候，他说不要把我埋葬在这里，那把我的骸骨留好，有一天神必造访你们，到那时要让我的骸骨走在你们前面。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神应许了他的父亚伯拉罕，那他们要在一块陌生人之地寄居400年，然后神会带领他们出来。约瑟知道神持守他的话，那其他的族长人可以把他埋在任何想埋葬的地方，但约瑟不行。那家里必须在圣经中读出那些很小的字里行间的东西，你相信吗？那是写给教会的情书，不需要神学院来教导他，因为这不是能用属灵的头脑来明白的。那么像这些事儿，像智慧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这是真的。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得到了不同的形式的各种类型的信仰还有教会的缘故。那没有问题的，随着去吧，那神才是看过这些书卷的。那瞧，那诸位，那他那过去是怎么样的？让我在那这里行间里只给你们看一些的东西。那这里有时候我去海外，那我非常爱我的妻子，他给我写了封信，他说，那亲爱的 Billy， 今晚我坐在这儿非常的想念你，我是那如何，那是他所说的，但我是在字里行间来读的。那我知道那里也比表面更深刻。那如果你领受了圣灵与基督相爱，你就能在神的字里行间来读。那里确实有些的东西。那让我们在这点上来讲一讲的时候呢，稍微离开主题一会儿。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约瑟为什么想让他的骸骨被埋在上面？那注意，那在约伯记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当约伯死的时候，他正准备，或者说在他死之前，他坐在了污秽里边刮他的窗。那他妻子走过来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他说，女儿，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他从没有说的是愚顽的，但他说话像一个。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他的一些的教会成员来了，要给他一些安慰， 但背对着坐了七天，指责他是个秘密犯罪的人，没多大的安慰。但是那他们指责他犯罪得罪了神，但约伯知道他的心，他知道自己没有犯罪得罪神。很多时候人们说看到这个家庭所有的疾病了吗？我告诉他们活得不正确。有时候神确实做这样的事，但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做，因为在这里边神正在对付一位圣徒，他在试验验证一位圣徒。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首先必须接受神的试验，那如果他不受管教，那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了。那试验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很奇妙不是吗？神会给我们这些的试验和测试来证明我们。那注意，那这非常的美。那接着过了不久，约伯坐在那儿心里默想，那小以利户下来。我们知道希伯来语以利户来自神，那意思是神的代表，那换句话说那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下来了，那对约伯说话。他说，你瞧约伯，你指责神指责错了。但是现在他跟约伯交谈，他说，那你现在看的是这些自然的东西等等。他说，那约伯开始跟他谈起花，那花如何的凋谢，在来年的春天都重新长出来，那一棵树死了他还会再活。但他说，人躺下交出他的灵他就没用了，那他的儿子来悼念他的死他也不察觉，那这人在哪儿呢？以利户说，你是在留意这些的东西。那我正在用这种戏剧化的小孩子的形式对孩子们来穿墙。他说，你一直在看这些的东西，但记住，那朵花或那棵树从没有犯罪得罪神。人犯罪得罪了神，是自己与神隔离了。那将来会有一位站在罪人和圣洁的神破口之间，他架起桥梁，一只手搭在罪人身上，一只手搭在圣洁的神身上，架起这座桥梁。那是指基督，先知看到了，他站了起来，这时开始电闪雷鸣。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虽然我这身体被皮肉之虫毁坏，我依然要在肉身中得见神。那注意，等了多年后，那去世时他特别指定了安葬他的地点。那后来亚伯拉罕出场了，当撒拉去世时，他却靠近约伯被安葬的同一块的地，那他埋下了这块地，他不让他们把那地白送给他，他埋下了那块地作为安葬之用。他把撒拉葬在了约伯的附近。那当亚伯拉罕去世时，他和撒拉葬在了同一个坟墓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当以撒去世时，他也和亚伯拉罕同眠。那以撒生了雅各的雅各在一起去世时，但在了去世前，哦，我真是很喜爱这个。他说，约瑟过来，他的大腿因为与天使摔跤而成了瘸的。那看看那个，在河的这边头天晚上还是个强壮的被盗的人，但第二天早上在河的另一边他就成了瘸腿的王子，他与神摔跤了。他说，过来把手放在我的大腿这里，向我发誓不要把我埋在下面。他想知道为什么，再把我带回到那边去，让我跟亚伯拉罕以撒葬在一起。为什么？后来约瑟来了，他说，等一下，咱把他的骸骨放进个棺材里，那不就行？我的手曾放在一个古老的铅的棺材上，据说里边曾装过他的骨头。他说，当你们离开这里时，要把我的骸骨埋到那边去，不要把我埋在这里。我想知道为什么。那里没有写在圣经里，但他们是先知，他们可以在字里行间来读，他们知道复活出熟的果子不会进到埃及，而是要进到巴勒斯坦。当耶稣来到世上时，人们对他做了他们说要做的事儿。当他受死并在第三天复活时，马太福音27章说，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了，从地里的尘土中复活，走出了坟墓，进入了圣城，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但把我埋在基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神在主再来时会将他们一同带回来。隐藏在这世界之外，多么美丽的画面。那这是字里行间的意思，圣经所说的内容你在字里行间读到了，那与圣经其他的部分完全一致，但那填补的空白让你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做。那 在我们客旅的旅途中，我们注意到在旷野，当神祝福了以色列的孩子们，并带领他们穿过红海后，他们就开始犯罪。那很奇怪，不是吗？以色列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旅途中，那神带领着他们，那就是关键的时期，走入了一个死亡的陷阱，直接走到了红海边，法老的军兵在后面追赶他们，一边是高山海洋将他们挡住了，但神的道路穿过了大海。很多时候神会让我们直接走到这样的境地，然后神透过火柱向下观看，海水就分开，他们就走了过去。神为了他们开辟了一条逃脱的路，他总是这样，在每一种的情形之下。那注意，然后他们直接到达了寻的旷野，很奇怪不是吗？从一个试验到另一个试验，有的人经历水，有人经历洪水，有人经历深重的试验，但所有人都经过雪。神的道路有时候会直接穿过荆棘丛，翻越高山，走过崎岖的地方，就是疾病试验，但神带领他们在这一切当中得胜有余。那注意，他们开始犯罪，抱怨神跟摩西。当摩西开始祷告，为百姓代求时，神对着说，那摩西为什么要代求呢？那现在仔细听，神很多年前向父亚伯拉罕显现了，创世纪22章，那以耶和华以勒的名，当时亚伯拉罕正要献上他的独生子，那旷野中传来羊羔的咩咩声，神止住了他的手。神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主被自己预备之祭物。阿们。哦，这太美了，我真是爱神的话。那注意，那就在那至关紧急的时刻，有蛇进入人群咬伤了他们，摩西学到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那埃及人自夸是极高明的医生，许多的方面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水平，远远的高过我们现在的医生。然而摩西医生对这种蛇的咬伤却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那他们身处旷野，然后摩西祷告，神临到了他，并告诉了他解救的方法。我喜欢这个神是什么？神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开一条出路。我爱这个。那注意，那接着在这预表或说象征中，神告诉了摩西，他说就用铜做成蛇，把它放在杆子上。那蛇是一个象征，来代表罪。蛇代表从伊甸园来的古蛇已经受了审判。那蛇是从一只动物变来的，那起初并不是爬行动物，圣经说它是田野一切兽中最狡猾的，它不是爬行动物，它是一只兽，它变成了用腹行走的蛇。那蛇代表罪已经受了审判，那由铜所造，意思是神的审判。铜在圣经里边指的是神的审判。那小人们在犯罪，因为他们不相信先知，那他们跟他争闹，也在指责神，他们犯了罪，因为罪那蛇就咬了他们，他们正在死去，那一切的疾病都是由罪引起来的。没错，在有罪之前我们没有疾病，但是罪或者说疾病是罪的一个属性，疾病的引导甚至罪，也许那不是你做了什么，可能是传下来的，三四代相传，神这么说的。那注意，因此神设立了这个，那摩西把这面旗帜向以色列人竖了起来，当摩西把它举起来时，疾病和罪 疾病和罪的复合的原因。那耶和华以诺预备了一面旗帜，代表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他们的疾病得了医治。你明白了吗？蛇代表罪被审判，铜那就叫那黄铜是一种的无法淬火的东西，那黄铜是不能够被淬火的。你要是能找到可以淬火的黄铜，那你半年的奉献就能让我环游世界传道50年。只要你能够找到可以淬火黄铜的东西，黄铜是不能够被淬火的，那就说明了神用黄铜那代表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不能被改变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了。我让你们明白这个。那瞧，铜，那铜坛是祭物焚烧的地方，审判，神的审判。那在以利亚的日子，当他出去观看天空时，他说天空看上去像铜，审判临到了一个悖逆的国家。求神怜悯。如今在美国，这里的天有时候也像铜一样，神的审判，那很难被打破。审判，那注意，接着这面旗帜被举了起来，这是一幅路德记中的美丽画面。那么许多人读过路德，那可能把它当作只是圣经里边个小小的爱情的故事，那确实是。但是哦，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故事，代表了基督跟他的教会。那拿阿米如何那进入了摩崖地，那在那里他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留下了几个寡妇。他回去的路上这美丽的画面，那听见路德这个摩崖人，一个外邦人，那像我们一样曾被愚蠢的偶像掳走。那时候到了，拿阿米亲吻他说回你的同胞那里去吧，那跟你的同胞一同去吧，我要自己走了。但路德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在那里死我要在那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那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美丽的画面，年轻的外邦教会正在通过年长的犹太教会进来，就是那些最早传播福音的犹太人。哦，何等的奇妙。如果可以随着我们继续在这条线上奔跑，让我们快快的明白这幅画面。那注意，那他不会那他继续的走了。那你注意到了吗？拿阿米是在收大麦的季节回去的，那恰好正是对的时间，在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那伯阿斯是他的亲属，正在收割他的一大片的田地，他是庄稼的主。而路德这年轻的十麦穗的走进了他的田里边去，十麦穗那个外邦教会十麦穗的预表。阿们，那只那时他们能够拾起来的，那十麦穗的继续前行。那他们说你们没有得到五旬节的祝福，是的，我们正在十麦穗，没错。看看这位收割的主，在那向下看，见到这名妇人准备要十麦穗，那捡他所能捡到的，那这里一点祝福，那里一点祝福，那对他来说那是生命，那是今天教会的美丽预表。他对收割的人说，每隔一段时间你就有意的扔一把在地上，我喜欢发现那些，你不喜欢吗？他说为了扔下去一把，因为他在我面前蒙恩。阿们，我喜欢这个。那他也许是被离弃的，是圣光轮随你怎么称呼的，但只是时不时的掉在地上一把，我喜欢他。他说的是谁，从哪儿来的。那么收割结束时，这位收割的主就是伯阿斯，那基督对教会的代表，他爱上了路德，他想娶他，但在他能娶的之前，他必须先赎回拿阿米失去的产业。那在他能够赎回他的产业之前的律法，那立位的人的律法的规定，他必须得是一个亲属， 一个至亲。当我想到这个，律法要求他做一个至近的亲属，是他最近的亲属，他必须是配得的，那他必须是个尊贵的人，那他必须得在财力上能够做到这点，然后他必须得立其面其志，如果他要赎回他的一切的话，那注意一个亲属神，那首先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而神是个灵，那么为了赎回那人，神必须有罪的肉身的样式降临，成为一个至亲基督。阿们，基督成了一个至亲，神对我们成了亲属，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阿们，何等美丽的故事，整本圣经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任何的部分是脱节的，所有的内容都紧密的连在一起。那波阿斯必须是拿阿米的亲属，神要赎回教会必须得是教会的亲属，于是他降临，自己取了有罪的肉身的样式。阿们，他是配得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他必须得配得，那他拥有诸天和全地。那注意，那时巴斯，那他聚集了以色列人，那记住，这旗帜必须在城外被举起来。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个，那巴斯出了城，带来了以色列的众长老，说，那若有人有什么话要说的，那你们现在就说吧。那见证这个日子，我赎回了拿阿米失去了产业，于是他踢掉了鞋子，那扔到了以色列中间的是洗手一面旗帜，表明他已经赎回了拿阿米还有他的一切。哦，何等美丽的预表，神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降临忍受了死亡还有刑罚，无辜的，为了有罪的，可爱的，为了不可爱的，想着神为你我这些失丧的罪人所做的，我人的心都要碎了。一面旗帜必须被举起来。你说伯兰弟兄，那你只有个地方那条蛇耶稣，是的，这代表了耶稣那铜蛇那面旗帜，因为基督他不知道罪，却为我们成了罪。那现在看看呢，他被鞭打，神公义的审判必须偿还，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道必须被持守。那他就在那儿站在比拉多的审判堂前，脸上挂着讥讽者的唾液，那双手曾让寡妇的儿子复活，曾对妓女说和平的话，那双眼睛曾温柔地注视着人群，而如今却流着血，血从他脸上流下来，还有教会成员和士兵的口水。他走了过去，看看他，我看到他的袍子上有些小红点儿。接着走上山，这些小红点儿变得越来越大。那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聚在了一起。你听到他的身体的侧面发出轻轻拍打的声音，那是他带血的袍子在拍打。然后在哥哥他，他们把他的手钉了上去，把他举了起来作为一面旗帜。他赎回了教会，赎回了他的产业。他说摩西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为什么？一个复合的理由，因为他犯了罪并且生了病，神就把蛇举起来为他们的救恩和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旗帜被高举了起来，太美了，神的儿子在这里，他被举了起来成为你的旗帜。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照样，那这是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原因，同样的事儿。当他在那里被举起时，他做了什么？那神向世界举起旗帜的时候，今晚他向着教会 显明，他向世人显明，他已经赎回了教会和百姓失去了全部的产业。那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如果你失去了救恩，他就是为世人的罪而举起的旗帜，何等的可怜。那你却要告诉我你可以否认神的医治？这个在经文这里，那是耶稣说的，摩西怎样举起铜蛇，人子也必为罪和疾病而被举起来。今晚他就在这儿，他仍然被举了起来。那他曾被放进了坟墓，但神把他举了起来。那今晚他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行迹象和奇事，你相信吗？那他准备好那让任何人，他拯救任何想要得救的人。那你怎么能在头脑里边有一幅格格大的画面而却仍然是个罪人？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上格格他那座山为你替代受苦，一个有罪的罪人，那看着神宝贵的儿子走上山顶替你而死？你怎么能看着他的背上流着血，他的后背被鞭打是为了我们的医治，然后却否认神的医治呢？求神怜悯。哦主啊，让我活着，让我为此做见证，即使整个世界都拒绝，主啊，我依然相信你，我仍然相信。那即使我今晚，那如果我传讲了那一千悔改信的主，并被圣灵充满，那然后死了五十年后回来说，巴兰弟兄不要走那条路，因为那是不对的，我仍然会说让我在基督耶稣里死去。如果为一千个人祷告而他们都在早晨去世了，明晚我仍然可以像今晚一样轻松地传讲神的医治，并为病人祷告，因为这是神的道，他不会失败，这是神的道，神已经把它赐给了我们，你不要绕过他，拥抱他，认领着应许说，主啊，这是我的，你为我而死，今晚我愿意举起自己作为一个榜样和一个见证，我要成为你的一面旗帜，我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救主，我要每个人都知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举起自己，我相信你，我要去见证告诉大家你拯救了我。如果你病了，那话我就会站起来说，我接受我的医治，正如耶稣基督作为一面旗帜被举了起来，为我的医治受了鞭伤，我要举起我的见证，我自己的见证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阿们。哦，何等的爱。那瞧，以色列人仰望了铜蛇就得了医治，仰望了铜蛇，那首先罪得了赦免，然后身体得了医治。那这位先知所说的，或者说世人所说的，仰望而活，我的弟兄，仰望而活，现在仰望耶稣而活，这就记载在他道中。哈利路亚，你只要仰望就得活。让我们今晚仰望神的旗帜，神的儿子，多年来这个一直被传讲，就是圣灵的能力，他的灵降临在这里显明的迹象骑士还有神迹，他依然是同样的那位主耶稣。如果你怀疑神会做这些事，如何能逃避神的愤怒呢？让我们低头一下。伟大生命的主，你说伯兰弟兄，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看待过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为我的救赎付上的是什么样的代价，为之忽视了这个。那在你进行医治侍奉之前，伯兰弟兄，我想向基督举起面小的旗帜，让他知道他在地上为之而死的这个罪人，今晚我想让他知道我认出了他，我想让他怜悯我，我还没有得救，但我想要他拯救我， 我要举起手来作为一面小的旗帜，表明他为我举起了如此之多。当每个人都低头时，你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林女士，神祝福林先生，你后面的很后面的那上面中间的那一排很后面的，我看到你们举起了手，那到处都是人，走左边的举手，说阿伯兰弟兄向基督举手，他必看见我，我不想作为一个罪人死去，我想在此刻的祷告中蒙纪念。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天哪，几十双手举了起来。伯兰弟兄，我不想作为一个罪人死去，我相信我坐在聚会里已经看见了他本人，他的行奇事运行在人们中间，揭示他们脑子里边的想法，说出他们做过什么的时候。那我听过传道人讲的福音，我拒绝了很久，但今晚我想让基督知道，在我的心里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说话。主人朋友，那是神，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再来一次，那任何地方的人愿意举起手的吗？大家都继续低头。那让我看见举起的手来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让我永远不会作为罪人进入神的法庭，我想得救。远处的高处的会堂里面的每个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到处都是，没错。当你们低头时，我想求神来帮助你们。天父啊，上上下下有几十双手举了起来，那男女罪人们，男孩女孩们，主啊，他们想活着。我注意到很多人已经年长，一些人头发花白，他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必须越过这层帷幕，我们正走在脆弱的生命线上。主耶稣，我祈求在聚会结束时，这些人会因着福音和他复活的大能而被说服，他们愿意走到前面来，将自己的心交给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神啊，不要让他们还没有得救就失去了性命，愿今晚成为他们这么做的时刻。我知道你正在感动他们，因为你唯一的爱子说，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弃绝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受审，那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只因为我们信靠了神的儿子。主要看到这伟大的世界因拒绝了主耶稣而遭毁灭，这何等的可怜。求你应允今晚愿许多人得救，愿圣灵来拆除的天使给你谦卑的仆人。当我为病人祷告时，愿每个人仰望那边的哥哥，他说那是我的旗帜，我全心的相信，我要相信我的医治。今晚我要欢喜快乐的离开这里，宣告我的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晚我上台时，这里牧师问我，其中一名牧师问我是否愿意带到下个星期天。我告诉他，我要求问我们的主，如果这些会众以及其他的似乎都可以，也许神会指引我怎么做。那我们有一个很艰难的开始，那个弟兄的肩膀说，如果我带着我的信息去到火热的五旬节目的信徒那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撕碎面临死亡，试图把它卖给一群对神一无所知并且没有重生的人。所以他们只是那什么都没有，只是让这个人忧虑，引起了霉菌的生长，变成了癌症，杀死了他。朋友，要确保女神一致。那注意，他说呢，上面有一所小牧理圣经学校，那他们打发来一个小四重唱，那他们为了唱与主相亲。那保罗，如果你了解他的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那还有点像巴克斯的弟兄。他说，是谁要死了，你们还是我？拉开窗帘给我唱几首欢快的福音歌曲。于是他们开始唱在十字架下，他说路加在那儿的是他弟弟，他和路加一起工作，就像我跟我儿子一样。那路加进来，他在隔壁的房间里边哭，他握住保罗的手说，路加，我就没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再想想从现在起五分钟内，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崇高， 离别给我们留下足迹，在时间的沙上。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保罗·雷德在弗雷维恩写下了这首歌。你们谁参加过那次的弗雷维恩的聚会吗？那时候坐在他的书房里，那在那雷雷加，那雷雷加先生，那位勇敢的信心的英雄。那多年前，当我还是小伙子时，他的女儿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两年了，完全的疯了。他们把他关在我家的煤棚里边，在教堂的后面，他坐在那儿，他扯着他美丽的头发说：“五分钱和一分钱，五分钱和一分钱。”那像这样，他疯了。那他的姐姐在同样的状态下死了。当我听说雷利加的女儿躺在后面的煤棚里时，那我就过去，那可爱的雷利加小姐，那甜美可爱的妇人，那坐在那儿，说：“亲爱的，别那么做。”我进了门，我注意到一个异象出现在他面前。我想起了他的终生辛劳的父亲，在工作中去世了，邪灵抓住了那个女孩子，但主发出了一个斥责，就从这女孩身上出来。他就抬起头来看，说：“妈妈，我们在哪儿？”他现在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从那时候起，神就使他痊愈了。他就是 B 雷利加的太太，弗雷文福音堂的业主。那许多人认识他们，那可以写信去问他，那什么仰望而活，基督的恩典。保罗，你把他们都带到那了吗？那请保持敬畏，我让你们为我做件事。多少人参加过聚会了？让我看看你们的手。耶稣在地上，当耶稣在地上时，那这些就是他会做的事。他说：“不是我在行这些事，而是我的父在我里面，他在行这些事，对不对？”那后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啊，约翰福音啊第五章，当他经过那比士大门，那比士大池，那有许多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人，对吗？基督徒们，他并没有医治他们一个人，他满有爱和怜悯，而只是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这边来医治了他。那犹太人就质问他，那听着耶稣怎么说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的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他说：“那我什么都不能做，除非神指给我看要做什么，然后就做，我别的什么也做不了。”那是经文吗？好的，那么耶稣基督从未行过一件神迹，除非是神让他去做的。直到他有了一个异象，那是神在告诉他，他说：“父只给子看，子看见父所做的，那看见父正在做的，现在是。”那然后他就完全照着父说的去做。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世界的不信的人，那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还有其他所有的地方。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灵，神自己在圣灵里，耶稣基督运行在人们中间，他在教会里设立了传道人、教师、先知等等，对不对？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让这人荣耀自己吗？为了造就教会，使教会在基督里有活泼的信心。神使他复活就是为了那个目的。那如果耶稣的道是真的，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说世人不再看见我的信徒就会看见的，他就必与他们同在。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他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看出了他们的想法。当父只给他看一个异象，哪里有条鱼，还有个硬币在他嘴里边，那里就那有天线的盲人在街上跟着他。那他们说：“主啊，可怜我们，可怜我们。”他根本不理会，继续往前走。那他走进了房子， 人把瞎子带到他面前，那他转过身触摸了他们，他说照着你们的信心，并没有异象，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你怎么相信就必怎么成就，对吗？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随此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看到吗？今晚你仰望那边的哥哥他那旗帜，你对他完成的工作的信心就是能医治你的。那现在他的灵在这里，你无法向他隐藏你的生命了，但是他并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做了。当他举起这面旗帜时，他就救赎你脱离了疾病，他救赎你脱离了罪。今晚似乎这东西又回到我这儿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了，我会在几分钟里边找到你的。好的，那不久前我跟这里的一个人交谈，他说传道人，你相信神的医治是借着赎罪祭来的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呢，如果我向你证明的是错的，你会相信那以赛亚所说的？我说会的先生。他说如果向你证明的是错的，你会接受吗？我说是的先生。那如果你能证明的是错的，神知道我想与神和好，我确实想与神和好。他说如果向你证明的是错的，那你就接受。是的。他说马太福音第八章，当他们带来耶稣带来所有的，他们把病人带到他那里，他就医治了他们，和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把那脸用在赎罪祭上？那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用他的鞭伤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他说是的。我说如果那是真的，那赎罪祭被献上之前反而有更多的能力了，那是在耶稣受死之前一年零六个月，那么赎罪祭在被献上之前就比在被献上之后拥有更多的能力了。那彼得医治了谁？那人在称为美门的地方，他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能力？他说只有十二使徒是为拥有能力的。我说羞耻，你还说自己有博士学位？我家有个男孩八岁，知道的都比那个多，懂得的经文都比那个还强。你说只有十二使徒？他说是的。我说那腓力怎么解释呢？他并不是使徒，他只是个执事。他下去那儿医治了病人，赶出了魔鬼，举行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还有很多人要吹。但是他说那巴兰弟兄，如果神的医治被包含在赎罪祭中，那他就应该如此的有能力，以至于不再会有任何的疼痛了。我说试探还有吗？他说还有的。我说那么疼痛就还有试探，如果赎罪祭如此的除灭了罪，那么试探就应该没有了。但借着信心你战胜了你的试探，借着信心你战胜你的疼痛。他在赎罪祭里，我说我们不该对此争论。我问了一件事，神的医治在道里边吗？他说是的。那就必须得相信这个，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凡你们愿意的，无论是神的医治无论是什么，在那祷告时只要信是能得着就必得着。他说的是在道中，但他不在赎罪祭里边。我说那么如果他在道中，那他就高过了赎罪祭。他说哦，伯南弟兄，这太荒谬了。那一个著名的歌手，那个大的广播电台的传道人也站在那儿，那这个人很有个性。他说哦，伯南弟兄，这太荒谬了。你的意思是说这道高过了赎罪祭？牧师是的先生，神必须持守他的道。我说我只相信神说的是真理。他说哦，不对。我说弟兄，从前有个国王，拥有个王国，他制定了规章制度，那当然一切的每件事都在王国内运行，那他因为某种的罪行设立了刑法，那结果有个奴隶犯了那种的罪。那我给他讲一个比喻，我说那让我的上来。那国王说那无论你做什么，那这种罪的惩罚就是死。那可怜的人吓得发抖，国王说等一下，那我在取走你性命之前能为你做点什么？他说给我杯水喝。国王给了杯水，但是可怜人拿不住，他知道自己要被斩首了，所以吓得浑身发抖。那国王说等一下，在他喝下这杯水之前，我不会取去你的性命的。那奴隶就把水倒在了地上。我说现在国王该怎么办？哦，他说那是国王的疏忽。我说是吗？那神岂不也是这么随意，竟把这只血进了他的道中，却没有为神的疏忽提供赎罪祭吗？哈哈，不，我说了在赎罪祭的弟兄，没错，当他在道中时，神就必须持守他的道， 如果他跟他的道一致，他就必须持守他的道。他说凡你所愿意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只要信实得着，就必得着。没错，他必赐给你的。那好的，只要相信他。好的，带这位女士过来，请过来，女士。那带这位小帽子，那我猜他是阿米什人。那算，那为什么从未见过的，他对我完全是陌生人。那我从来不认识的，那你不认识我对吗，律师？你不认识我？哦，你之前不认识，直到现在。好的，那律师，我要你过来这里，这样我就可以。那我不想离麦克风太远，那像因为我的声音有时候会很低。那如果你留意，那你是同时，那在两个维度、两度的空间。那你在这儿，那正看着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许回到了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那是生命里面某个地方发生的事儿。那因此，那里同时在两个地方，那我在说话，我又在别的地方，那我的意识是清醒的，那我身体的形式站在台上，那正是使我虚弱把我撕碎的原因。你还记得先知但以理有一天他得到一个异象，又困扰了他头脑多日吗？那记得那位天使，那进入了水池，那第一个进去的人就得了一阵，那所有的能力就从水里离开了。那你得等上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了，他才能回来另一个季节。那无论是什么季节，那你们记得圣经里面写的吗？那我只是跟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同那妇人交谈一样。那你有一个人的灵，那就像我一样。那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但是那在某方面呢，看看坐在下面的人，那几百号人坐在那里，那他们每个人里边都是超自然的，那是灵的拉动。那所以我必须接触你的生命，如同耶稣转过身察觉人们的想法是什么等等。他站着跟那妇人交谈，让他直接说出他问题在哪儿，对不对？你还记得那是在哪儿吗？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井边的妇人。那撒玛利亚人，你还记得读过他吗？他很奇妙，不是吗？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信？现在他正活在人们中间，是同一位耶稣。那么如果是同一位耶稣，他就会做他当时所做的，他的灵在他的百姓中间，对不对？是同样的事儿。很好，那我那就真的很难要讲到，然后还要试着那讲了。那只要你们和我一起祷告，那信徒们，是的，现在他来了。瞧，那他刚才有点害怕，对不对？那你只是有点紧张，那是原因呢。我看见你在克制自己。那是你瞧，你有一个症状，你的病症是胃里的问题，对吗？没错，是胃病。已经有段时间了，那是由于神经紧张引起来的，那导致你胃酸过多、痉挛的等等，那你会吐出酸性的物质，那是一种酸性的反应，那是胃里边的胃液，那导致了消化性的溃疡，那都导致你的那食物反上来，那一点反流上来，那导致了那个，那很接近他所说的，对吗？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我怎么能够知道呢？那只是借着神的启示，没错。那如果我们再谈一会儿，也许他会告诉我别的关于你的事儿。那这里很多人要接受祷告的，但是你有那当时某样的东西临到你的脑子里，丈夫也不太舒服，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是的，他有膀胱的问题，对吗？对吗？请举手。你相信你在听的是神的灵吗？你相信是神在启示，这是从某个超自然的源头来的，对吗？那就有点违背你受过的教导，没错。那你知道，所以你不能够说谎，因为你无论如何都不会说谎，因为我在主同在中啊，你在主的同在中。还有另一件事，我看见不久前你家里边发生了一起意外，对吗？那一个男孩到两年前他被汽车撞了，他的头出了问题，带来了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你相信吗？那过来这儿，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 将怜悯和生命赐给这可怜的妇人，主啊医治她，主啊让她的家人也痊愈，愿今晚成为他们的晚上。神啊，那所有那当光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行在光中，主啊愿他们被称作你的儿女，侍奉你，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得以痊愈，阿们。那我想问你大妈，那刚才你所听到的话，那是我的声音，但那并不是我在使用它，主告诉你的是真的，你只要相信刚才所说的就会得痊愈。神祝福你，愿你那从这边走啊，先生你是印度员吗？那去帮一下，你相信吗？那只要全心的相信，神知道万事，那如果你愿意，那要真正的敬畏，那有点。你好先生，我估计我们也是陌生人对吗先生？那我生从未见过你，但自从我们出生，神就认识我们俩，那他喂养了你，他也喂养了我，我们在这生活中走了这么远的路，有一天我们必须站在他的面前，为我们在这身体中所行的而交账。那我们应该是怎样真正敬畏的人对吗？先生，今晚你在这里边带来的这个使命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儿的使命是为了你的家人，我相信是你的妻子对不对？你妻子经历了一些大手术，她快要死了，也是事实吗？你口袋里有块手帕吗？把它交给我一下。全能的神，当以色列人被困在了那里，红海横在他们面前，那众山法老的军队在推进，但用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看，因为世人说红海就害怕了，往后退去，因为以色列人正向应许之地前进。神的今晚这可怜的妇人躺在那里虚弱濒临死亡，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医生你的仆人们也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每个人都努力了，但现在你是耶和华以勒，主已经预备的祭物，在这关键的时刻，主啊我祈求这圣经中所教导的，他们从保罗身上取下了手帕或围裙，那巫灵就出去了，人们就得了医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是同一位看众人信心的主耶稣。主啊，我将这块手帕拆给那位快死的妇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的生命得救，阿们。不要疑惑，别让任何人碰那块手帕，放在你妻子靠近心脏的内衣里，那跪在他的旁边祷告，承认你知道了一切，向神承诺要为他而活。那几天后让我们知道他发生了什么。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去，绝不不要疑惑，只要凡事相信，神必行事。你相信这个吗？要有信心，神必应允他所应许的，因为他不会失败的，他是神。姐妹，我要跟你谈一谈。那对这里会众来说了，我估计我不认识你，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那这妇人既然对我是陌生人，那主知道这个，那我可能跟他是陌生人的，除非他在聚会的某个地方见过我，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那么如果圣灵揭示出这妇人的生命，那我对你宣称是他的仆人，那就说明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灵今晚在我们中间，那神必准确地行他说过要行的事，宣布并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听着，对那些对此感到反感的人，那或许你们的教导有些偏差， 要记住，当时的法利赛认为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是圣洁的、有名望的、基要的、虔诚的人。那他们拒绝了耶稣，那他们以为自己知道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神总是迷惑那些智慧还有精明的人。那记住，如果这恰好是对的，那你就错了，那你就是在亵渎圣灵了，那你就永远的被定罪了，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了。那你有前列腺的问题对吗，先生？那坐在了旁边的是你的妻子，她有直肠的疾病，对不对？这是真的吗？那我正说话的时候，你们俩都得了医治。那你不需要祷告，那你们反正也没有祷告卡，那你不需要他们了。坐在那边的肖律师，那他也病了。是肾病，但只要对神有信心，神会是你好的。那现在要敬畏，那要祷告。那律师，我要你朝这边看着我，那看着我这一会儿，作为你的弟兄，我想跟你谈谈。那我们彼此是完全的陌生人。那主耶稣，那小女生有神经紧张，正坐在那个的旁边，对吗？已经紧张了很久，对不对？主刚才就医治了你，所以你现在好了，你可以回家得医治了。神祝福你，求神怜悯，这是我为你的祷告。那要敬畏，那不，你并不住在这，你是从很远的地方到这来的，对不对？你来自伊利诺伊州，对吗？那你开了大约200英里的路程，对不对？那你的肺部有问题，肺部的疾病。我看到早上想起来从床上起来，有关节炎的症状，让你感到僵硬，对吗？你相信基督必使你痊愈吗？那请看着我，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彼得和约翰说的，看我们。那先知以利亚说，我若不看约沙法的情面，连看都不会看你。那现在相信，你曾参加过祷告聚会，那不是我的，那是有点身材魁梧矮壮体型的男人，那头发有点棕色的，那他有点爱皱眉头，那看上去是个说话非常锋利的人，对吗？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看见那个出现在我眼前，那这不可能是别的，神不会撒谎的。那医生说让你回家了，我看见他在告诉你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里边休息很长一段的时间。啊，等一下，我看见一个大草原，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西部，对不对？那是他告诉你的吗？没错，绝对没错。那有个小儿子在家里边，对吗？他有肺病，对吗？如果是请举手。没错，过来这一下。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妇人身上，降到他家中。当他站在这里时，圣灵就在他里边运行。佛愿他回家就好了。作为你的仆人，我祝福他，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你捆绑了他，你做了这一切的恶事。今晚我们来作为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代表他，我们借着他命令你离开这妇人，不许你再骄傲他，从他身上出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现在回去吧，什么都不要怀疑，你会痊愈的，神祝福你。好的，请过来。你相信吗？如果圣灵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你就会意识到有事儿正在发生。那是主的天使，你看到他的照片了吗？那正是此刻那等候在你上方的。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对不对？去吧，你会好的。他祝福了你，神与你同在，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那等一下，那栅栏对面的那个人的有背部的问题，对吗？先生，你得医治的，就在那个得医治的时候，那个灵呼求帮助，神祝福你。你在祷告，先生，对吗？我要想你是的，我看见有人在祷告，有这样的后背，那我看到尖叫声出来，我看到，我回头见到了这个人，那接着我听见他呼唤，我看见了光悬在你头上，所以呢，必定是你了。坐在那边的那位女士，那神经紧张的问题就在搅扰着她，就在那里边的黑色头发的，对吗，姐妹？是的，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对不对？也刚才做了一阵，神使你痊愈了。坐在了身后的那位小女士有妇科病，就坐在了身后，姐妹，你同时得了医治，你也可以站起来举起手来。你得了妇科病是卵巢上的，那是脓肿，现在的离开你了，你可以得医治了，回家去吧。阿们。你为什么怀疑神呢？先生，你想去吃晚饭吗？要再次享受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吃晚饭吧，去吃早餐，见证你的医治，溃疡离开了你的胃，神祝福你。你相信吗？不要怀疑。来，女士，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愿意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那快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那这么多这类的事情让我太虚弱了，我感觉到眩晕了。你相信是那样的吗？我们的主这么说过，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能力就是力量。当福尔摩斯的医生时，那从这句会众来的拉动，你有心脏病，对不对？你相信你得医治了吗？那么就去做见证，神必与你同在。你有同样的事，先生，那你可以继续走了，神行了同样的事。阿们。那妇科病，那继续走，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那在下面的那么全心相信吗？不要怀疑，要有信心，神必使之成就。如果你绝对的相信，一点不怀疑，神就必会让事情成就。那要敬畏，对神要有信心。那在那边角落觉得你怎么样呢？你相信吗？举起你的手来，持守住。那去到角落那里两次了。那过来，女士，你想摆脱那个癌症吗？你想吗？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那姐妹，希望做不了什么。你要么仰望，要么死了。你要仰望，你就会活的。这取决于你。佛为这妇人的信心祈求，愿他活下去。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神与你同在。你好吗，律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他现在就在这儿吗？你相信他的灵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 你在这个城里边也是个陌生人，你是从托莱多来的，对不对？你是个传道人，对吗？你丈夫也是个传道人，没错，他就坐在那儿。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但你有心脏病，对不对？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那回去吧，你瞧，你和刚刚过去的你却通常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去吧，要有信心。好的，那过来先生，你相信他吗？全能的神，我祈求你医治这人，成就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阿们。那就是这样，先生，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时就得了医治，神祝福你，就是这样。好的，先生，你想摆脱了心脏病得痊愈吗？你现在想要接受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你今晚回家就完全的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却不要仰望，仰望而活，要全心的相信的神就必实施成就。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好的，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那等一下，那这是个聋子，哦，这人站的这是个聋子。那各处的人都低头。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人身上。我祈求你医治他。那座笼子的灵离开这人，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神的面前用神的恩赐吩咐你离开这人。现在能听见我吗？现在能听见我吗？你现在能听见我吗？你好了，神祝福你，你们可以抬头的，这人完全能够听见了。你听见我了吗？说阿们，说我爱主，荣耀归神，说荣耀归神。弟兄，你得医治了。你最近一直有点紧张，对吗？那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在骄傲你，他领导了我，但他也离开了。你会医治企业，对吗？有人知道那个，那从洗手间里边出来，那对不对？那你是诚实的，是真的吗？好，你现在得医治了，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让我们说感谢归神。就告诉不信的，说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瘸子站了起来，不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跌倒了，这人是有福的。福音的到来不图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那也用保罗所说的，来吧先生，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正站在他的同在中，不是你的弟兄，而是主的同在，在他的同在中吗？如果我是神的先知，那么他就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对不对？你相信那个？有某种的发作，对吗？癫痫，对不对？那么你所有的需要中最大的，是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你现在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吗？那停止抽烟等等的一切，把生命献给基督，那就戒烟，把烟从你的口袋里边扔出去。你想相信他吗？让我们站起来一下。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我赞美他，我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 回州们，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那这座城市这么友好，让我们使用这个场地。我虚弱疲惫，我们可以一小时接一小时的站在这儿。那相比他已经做成了的神，还能再多做什么呢？如果你现在不信，那永远也不会信的，不需要了。那如果我已经说了真话，神就证实了那是真的，那么你们现在就要相信我，我再告诉你们真理。我要你们现在彼此按手，我要你们仔细的听，我要所有的会众跟着我重复这个祷告。那我来说，那你们相信神告诉我的道比打败撒旦吗？那当你们低头时重复我所说的，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你仆人身上。主啊，我站在这里需要你，你知道我的需要，这是我已经看到的，我相信这是你的道。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全然充足的供应者。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我要从这里边出去见证神的荣耀。主啊，请帮助我。那你们都低下头，把这话记在心里，与神一起进入内室。如果你是个罪人，接受他；如果你需要圣灵，做好准备；如果你病了，接受你的医治。那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那如果神能听我在这里的祷告，让魔鬼离开讲台，揭示疾病和罪恶，那么神此时也能把这会堂里的每一个魔鬼赶出去。父啊，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同心合意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圣灵神的天使正像琥珀色的光一样在会众上方运行。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听到了他们的承认。你说你若口里承认，哦主啊，我为这些人祈求怜悯，许多人被捆绑而且生了病，神在这里要使他们得释放，要带下他的真理，显明他的能力，他儿子的复活。哦神啊，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今晚我祈求你赐给我在这些人眼前蒙恩。当我继续向前挑战仇敌时，那疑惑的灵悬挂在这地方，阻止人们得这一治。你这魔鬼，我作为神的先知，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命令你从这些人里边出来，我命令你离开他们。